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带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带着我们在你面前爱你的心、敬畏的心来仰望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看你的话，来领受你的教导。主啊，愿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告诉我们经上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愿你自己教导我们，用经上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使用所有属于你的，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按着你的意思传讲明白，让所有的人能够听到你的话，在你话语的当中得着你给他们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圣经主耶稣讲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很重要，也叫人印象深刻。因为做大事这件事情通常会引起人比较大的关注，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让我们做的大事到底是什么事，是有关国家、世界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吗？或者是在世界做出一些卓越的贡献，成为某一个领域的开拓者，好像美国的特斯拉的老板马克思，要或者在人类历史当中成为思想上的带领者，好像古希腊的哲学家、中国的老子、孔子，又或者在这个世界成为所谓的慈善家，到处济贫、开孤儿院，还或者在这个世界成为宗教的领袖，好像教皇，也好像有些宗教的那些领袖。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世界都被认为是大事，很多人抱着他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要做这类的大事，那也确实很多人做过。在中国历史当中有秦皇汉武，在古代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有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他们都做过。在近代历史当中，欧洲有希特勒，中国有毛伟人，他们也做了很大的事。而且做大事还不限于个人，也有群体做大事。在创世纪的里面，众人做了一件大事，是建造了一个通天的巴别塔，使人的名得以高举。在四世纪的里面，以色列全国做了一件大事，他们几乎灭了便雅悯支派，伸张了正义的大事。在我们当下世界的里面，很多人正在做的大事，这个商业术语叫做做大做强。有的国家有什么强国软件，有的国家要使这个国家更伟大，那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所说的大事。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说要我们做更大的事，是这些事吗？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分辨，以免落入世界这种所谓的做大事。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主所说的，我们做了大事，我跟大家说是惹了大祸，和神的心意背道而驰，是做得越大，在神面前惹的祸越大。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真的查考圣经，认真的祷告，求圣灵开启，要明白主教导做更大的事正确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主要信徒做的大事是什么事？第二，为什么主要信徒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被叫做大事？第三， 我们如何能够做成这些大事？我们凭什么、靠什么能够做成这些大事？所以信徒，你要清楚了这三个方面，大概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叫我们做的大事到底是什么，然后真正按照主的教导去做事情，那个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在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的当中，有这些方面的信息。第一段在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段经文主耶稣在说他自己在做什么事，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大事，什么大事？是有关永恒救恩的大事。耶稣基督所做的大事是有关天国永恒救恩的大事。后面12到1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耶稣差遣门徒要做的事是主耶稣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事是救恩的大事，门徒要做的事情也是救恩的事情，是做耶稣所给予门徒的福音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因着福音的缘故能够信主，能够荣耀神，这是更大的事。后面15到17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门徒能够做成这件大事，是因为主的差遣，照着主的命令，靠着圣灵的带领和能力才能够做成。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14章，是耶稣受难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一段教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完成的使命是为罪人死，他一次的死要完成永远的赎罪祭，要完成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过程，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创造和人类历史是并行的。从亚当开始，在基督里面完成，救主耶稣基督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救恩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轴。从创世纪，亚当夏娃因为罪的缘故出了伊甸园，就得着神所应许的救主，就开始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救恩。那这个救恩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线，一路向后推演，从亚伯、赛特到挪亚到亚伯拉罕，都在这个主线的当中得着救恩的应许，然后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从建国到亡国都在等待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时代，救主降临了，道成肉身就成全了至圣的律法，传递永生之道，然后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就这个救恩的应许。耶稣基督就得胜，回到天家，回到原来的荣耀。在耶稣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救恩的主线上靠着他得救，在耶稣之后，地上所有的人都是要在这条主线上面透过门徒传道来推动这个救恩 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然后会再来，教会被提，外邦人的救恩结束，最后末了的七年大灾难，以色列人三分之二的人被杀，剩下的全家得救。地上千禧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基督作王，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外邦人在基督的国的里面一千年来体会上帝最初创造的美好。一千年以后，撒旦被释放出来，带领他的使者和地上所有的人攻打圣城，然后进入末日的大审判，曾经活过的人都复活，和现在仍然活着的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他们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和撒旦一起灭在硫磺火湖的里面，也叫永远的地狱。得救的人，在千禧年国度里的人，不经历第二次的死，他们得到永生，进入新天新地。到了这个时候，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完成了他所有的创造，进入他全然的安息。救恩的历史是上帝创造的历史，是真正人类历史的主线和主轴。当我们清楚了整个救恩历史的过程，重要在什么？帮助我们定位。我们在这个主线和主轴的当中，我们就有了正确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是在哪个层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受差遣是向哪个方向？这是主耶稣他真正所吩咐的，你们要做大事，要做更大的事的核心的内涵。在经文的里面，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那这句话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在为他后面说做更大的事做前面的铺垫。他说他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告诉门徒我在做什么。在经文的里面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在说他和父是同等的，他们完全的同在，是完全一体的关系。然后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耶稣所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一方面是讲到他降杯绝对的顺服神，另一方面讲到他绝对所说的都是神的话，他做的都是神做的事情。后面经文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那这个和上文连在一起有一点点的难度。前面说我所说的话都是父说的，现在又说乃是父在我里面做事，那说话和做事似乎没有关联。在圣经的当中，上帝说话和做事是同样的质量，上帝说也就是他做，上帝的话本来带着全能，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在创造的时候，上帝说有了就产生了有。那主在说什么呢？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要做的。上帝要做什么？天国的救恩在创世之先就预定的，指向将来永恒的天国，这个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做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因耶稣做的事，他做的是什么事啊？耶稣所说的事就是上帝有关永恒救恩的事。这个是分辨耶稣到底是不是从父那里来，耶稣所做的到底是不是父差遣他要做的，印证耶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救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完成那个永恒救恩的那个救赎。当他钉到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做成了。在后面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成了这件事情，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放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他看见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什么叫做各样的事？是耶稣在地上做的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他肉体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他一并赶鬼，显神迹奇事，印证他是救主。他教导救恩真理，更正以色列人律法主义的错误，成全了律法。他拣选门徒，差派他们托付使命，然后他被抓受刑十字架，赎去世人的罪，这些他都做成了。然后在十字架上应验对救主的预言，尝了那个醋，诗篇69:21，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就说成了，创世之先预先定的旨意现在做成了。耶稣所做成的事情，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上帝所做的天国永恒的救恩，不是在地上做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不是在地上改良社会，不是在地上建立美好的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是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后面的耶稣所教导的，他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所做的事是前面这些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也是耶稣做的事，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那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然后呢要做比这更大。那在字义上呢，我们会有一点点困难。难道耶稣的门徒所做的比主会更大吗？难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所做的会超过救主，超过基督吗？显然不是。在这个里面讲到，我所做的事有界限的，不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人可以代替耶稣钉十字架，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有两个方面，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复制耶稣，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他就是敌基督，没有可能。第二个界限是承接主所做的并且托付给门徒的福音使命，是这个部分。主耶稣复活升天，他跟门徒最后交代的话也是这个，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门徒要做的。那为什么门徒做的会比耶稣更大呢？这个更大是专注地上福音的施工，门徒可以做得更广阔、更深远，因为耶稣在地上受三个限制。他取了肉身，第一，他受地狱的限制，他蒙父差遣，只在以色列的家传道；第二，受时间的限制，他在地上传道只有3.5年的时间；第三，受时空的限制，他是肉身，他只能一时在一个地方做传道。但是门徒就不是一个，是一群，门徒就不是一代，是世世代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门徒前赴后继传福音，承接福音的使命，就可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能做更大的事。这个更大是在这个层面所说出来的更大，不是我们能够超过耶稣。那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我们就了解耶稣吩咐做更大的事，不是世界人眼看起来的大事，不是什么改良社会、兴盛国家、改变世界、建功立业，不是这个事情。在世界做这样事情的 掌管人类历史的是上帝，他立王，他也废王，他使一国兴盛，也使一国衰败。他在做这个事情，也只有他能做这个事情。启示录一章八节，主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做所有的事情，门徒传福音，担任福音的使命，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比主更大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信徒可以救灾吗？教会可以济贫吗？可以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吗？可以，但那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更大的事，请大家要留意。马太福音26:7-11，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件美事，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时，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没有否认济贫是好事，耶稣说：“穷人在地上济贫你是做不完的。”在地上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做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要专注的是福音的使命，你们要传耶稣和他的救恩，这件事情才是最核心的部分。约翰一书2: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末日来临的时候，穷人富人都没有了，只有真正得救的人是永远长存。在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大事，最重要的大事，不是济贫，不是改良社会，是传福音。作为信主的人，作为教会，如果偏离了这个福音的使命，去成为所谓的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成为一个世界的所谓的一个贡献世界的分子，哼，我跟大家说，就算你做成了大事，你是丢了正事，本来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耶稣接着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个“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不是说因为我离开了我不得不派你们，不是啊，这个绝对不是个单独的这个原因。耶稣往父那里去意味着救恩已经成就，他回到父那里意味着他全然的得胜，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意味着这个，没有这个门徒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耶稣先把这个得胜坐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坐在所有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先做，然后我们才有的做，否则你什么都做不了。没有耶稣的得胜，我们在救恩的上面就没有得胜，我们在福音的上面什么也做不了。那耶稣回到父那里，他是宣告得胜的，他是真正把救恩这件事情做成了。他可以说：“我看见撒旦像流星一样摔到地上。”这件事情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在天上不是不做事情，耶稣在天上继续推动门徒做地上的福音的工作，做这个使命。耶稣在天上，在地上的门徒才能做，因为一方面他是得胜，门徒也因着耶稣的缘故会得胜；另一方面，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耶稣基督的代求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求上帝的恩典覆盖我们一切的缺陷，求上帝的能力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求上帝的保守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各样的凶恶，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后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这都是连续性的哈，和前面所做的事情是连续性的。那这个连续性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句经文是限制在一个范围，是一个什么范围呢？不是拜菩萨啊，有求必应啊，求发财就发财，求当官做宰相，不是，是耶稣对做他的事，奉他的差遣，承接福音使命的人给的应许。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人做事情是为主做工的，他无论求什么，主必给他成就。他有日常生活的需要，他有生活的难处，这些神都会应应他所求的。所有合神心意的祈求，在他生命当中有益的祈求，对福音有益处的祈求，神必成就；不合他心意的，神会过滤掉。这个是这句经文应许的真正的内涵。我在厦门有一位老传道人带我20多年，大概从我不信主到信主到读神学院到做传道人又带了我几年。那这位老传道人在文革的时候就蒙召，蒙召做什么？全世界侍奉。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回应全世界侍奉的呼召，你要想想那意味着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公开聚会，也不可能有常规的奉献，回应全世界风招呼召意味着生活没着落，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被抓去坐牢。他就跟神求，他说：神啊，你若是听我的祷告，让我传福音能够显出你的能力，我就回应你的呼召。这是他求的，神真的就应允，使他的祷告很有能力。他给我讲一个例子，在厦门有个年轻人摔瘫了，治不好，他祷告他就得医治，那个人就信主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求过，只有他妻子给他的承诺。他妻子说：你做传道，我做工养家。他只有这一句话。他妻子说：没有问题，我工作我养家，你做传道，你为神做传道的工作。过了许多年，他和他妻子回顾那段的历史，他和他妻子都看见上帝顾念他妻子的心，但是上帝用奇妙的方式亲自供应他的家，从来没有缺乏过。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应允。上帝是在这个应允的上面绝对信实。然后耶稣说：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信徒做事做更大的事，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什么叫做因儿子得荣耀？因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得荣耀。当信徒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了救，上帝就因此得了荣耀。不是成功神学讲的我升官发财了，我在世界上得了名声了，我就荣耀了神，不是的。如果是这样，那个年轻的财主找耶稣，耶稣让他变卖所有的家产来跟随他，岂不是阻挡那个年轻的财主荣耀神吗？求财求世上的名声，号称是荣耀神，是荣耀他自己。成功神学不是神学，是鬼魔的道理。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耶稣基督救恩是荣耀神的那个唯一的，在人类历史当中的那个真正的荣耀。也许有人说，上帝创造本身在荣耀神，是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但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荣耀是一个独特的荣耀，是一个特别的荣耀。这个荣耀非常特别，天使在见证这个荣耀。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的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他们的本性是圣洁，是公义的。天使犯罪以后变成魔鬼，上帝没有拯救天使，定他们地狱的刑罚。天使是阿门的，因为有罪必须要受罪的刑罚，合乎天使圣洁公义的本性。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不救拔犯罪的天使，却救拔犯罪的人，这是什么道理？那这件事情天使要先详细查看一下，上帝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这样子救罪人，岂不是违背你圣洁的本性吗？如果你用你的强大的能力去救人，何为荣耀之说呢？但是当天使详细查看，他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甘愿为罪人舍命，赎去他们的罪，实现了上帝绝对的公义，实现了上帝绝对的爱。天使说，那是荣耀，那是真正的荣耀，是耶稣基督在救恩的当中所彰显出来的那一个特别的荣耀，和宇宙万物的物质的荣耀不一样。这个荣耀是超然的，不但彰显上帝的能力，彰显上帝的圣洁、公义和绝对的爱。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天使看见罪人悔改，他欢喜。当耶稣基督降临，众天使颂赞上帝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真正的上帝的荣耀。然后耶稣接着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耶稣再次两次绝对的强调，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荣耀神的缘故，为了传扬基督救恩的缘故，你求就必成就。你为世上的灵魂祷告，求神怜悯他。你为劳苦担重担的人祷告，求耶稣使他们得释放。你为疫情祷告，你为遭遇洪水的人祷告，求神开启他们的心灵去寻求神。在一切所祈求的，神说他必成就，按照他的旨意，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他必成就。那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做一个提醒，作为教会，作为信徒，我们对做大事这句话要特别的警醒。如果不是真正耶稣所吩咐的，如果不是为了救恩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这样的做大事是危险的。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五节，你们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 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责备悖逆的犹大人，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上帝警告说，你停止吧，你那个大事的方向是错的。如果你这样的大事图谋下去，那个后果是严重的，会遭受上帝惩治。我们要警醒。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这句经文以后我可能会多讲些道。这句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人心特别容易被误导，不是说人心坏哈，不是说哈 human heart is very easy to be deceived， 人的心非常容易被欺骗的，非常容易被误导的，是讲这个。我们内心的状态是处在一个被误导的强大的潜质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私欲和骄傲很容易被激动被误导的。世界上的人都是在追求，我们不信主的人也是在追求，我们要做大事，要做轰轰烈烈的事，我这一生才有意义，对吧？连抢银行的都想做一票大的。那所有的人，罪人，他里面的那个心是非常容易被误导被激动，做一些的犯罪所产生的那个方向的所谓的大事，那那样的大事会产生错误的。也许你说啊，我是做主的工啊，我是为主做事情啊，所以我只要是为主做事情，我做任何的大事，我怎么想做任何的大事都是对的，是吗？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挂着为主做事的名，就真的是为主做事吗？号称所做的是为主做，真的是主要我们做的吗？号称从神来的感动，真的是从神来的吗？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在神面前存着清洁的心，切切地寻求神的旨意，特别是这种做大事的这种的激动，千万千万要留意，不要做错的事，做更错的事，惹更大的祸。后面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句话是做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本着爱主的心，遵行主的命令，这样的人才是做主吩咐他的事情。如果他不是做主吩咐他的事情，他所做的大事不是主叫他做的，他就不是这句经文所说的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是做自己想做的大事。那为什么耶稣用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呢？这句经文需要解一下，爱主是遵行主命令的根基，是区别于律法主义的要点。上帝拣选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无条件，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信称义，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要让人以爱来回应，这一点不要丢掉，是本着爱神的心去信从神，这叫做律法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一个真正爱神爱主的人，他一定会遵行主的命令。遵行主的命令也不是靠着律法称义，是因着爱主的心，遵行主的命令就被主塑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也被主使用来做主的工，这个是要点。遵行主的命令不是遵行几个，是遵行一切，不是一段之间遵行， 是一直遵行，是一生的遵行。当一个人真正能够一直的遵行，一生的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主叫他做的事情，他凡事所做的都是按照主的吩咐，就是主叫他做的大事，就不会落入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鸿鹄之志、世俗的那些所谓的做大事。前些年在教会界有一个活动叫做世界领袖高峰会议，我乍一听这个会议，我立刻联想到的是 G7 G8 G20 世界领袖高峰会议。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世界领袖，不知道他们能 真正带领代表全世界的教会和信徒，至少没有代表我。会议的内容，世界的管理学、经营学对教会的影响，会导向世俗化，会导向与世界为友。但是因着这个名叫做世界领袖高峰会议，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想做大事的人参加，就会产生一个共同犯大错的危险。约翰福音12章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真正服侍主是跟随主的带领，按着主所指定的地所做的事去做，这个才是真正做主的事，真正听主吩咐的人。我也再次跟大家说，主所说做更大的事是群体性的吩咐，不是个人性，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做大事，这不是主的意思，是讲到世世代代众门徒一同做成福音的大事，不是讲到每个人你都要做这个大事，这不是主的意思。所有的人只要奉主的差遣，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大事。从客体上，使徒保罗传福音建立很多的教会做了大事，斯提凡讲了一次真正的救恩真道被打死了做大事，挪亚在地上建方舟百年传道百年，只有八个人得救做了大事。希伯来书11章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所做的是划时代的大事。所有因我爱主、遵行主的命令、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做的一切都是大事。在家里做饭、料理家务，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你在做大事；在工作上能够有很好的福音见证，你在做大事；请人到家里吃饭、barbecue、传福音，信徒之间彼此灵命的建立，你在做大事；在教会的里面，无论台上台下，每一个人都在做大事。不要把耶稣所讲的大事和世人眼睛所说的大事连在一起。后面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要解决上面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主的命令？我知道主的命令，我有能力遵守吗？主的命令很清楚地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人不能明白。主的命令很清楚地让我们能够明白， 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当耶稣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里面包含两个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应许，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内住，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随时寻求圣灵的带领，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明白他的道，来跟随他。我再次要校正这一点，圣灵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是永远，当我们得救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有一些灵恩派的祷告圣灵降临，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得救没有。圣灵已经降临，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还祷告圣灵降临要干什么？这对圣经不严谨的理解会产生很多的错误。这是一个应许，另外一个是提醒。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不知道主的命令是什么，我知道了我有没有能力去遵行。耶稣说因为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你没有借口，除非你不愿意遵守，除非你抵挡圣灵，否则是没有借口的。后面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在这一个要点上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很多人把圣灵和真理是切开的。耶稣清楚地说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本身是真理，圣灵也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叫人想起耶稣的话。如果圣灵和真理无关，那个所谓的圣灵就不是真正的圣灵。如果圣灵所产生的不是人在真理上面的开启、领受、顺服，让人产生因为我有圣灵我就很自高，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把人带到真理所产生的生命的里面，那个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充满了柔和谦卑，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真理，有恩典，那个才是真正的真理的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绝对的清晰的，使徒行传16:6-10，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勒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向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使徒保罗做神的工，清楚地跟随圣灵的带领，两次非常清楚地更正他，那个地方不是我要你去的，最后去到马其顿。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跟随圣灵的带领上好像有难度呢？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跟随圣灵的带领好像用猜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圣灵的带领上有这么清晰的这么一个方向呢？问题在哪里？圣灵没有能力吗？不是。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吗？不是。那为什么？问题出在我们跟随圣灵的人，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还是凡事凭己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到底能不能够敏感圣灵的带领？圣灵带领了，但我不知道，我不敏感，我祷告了半天也不知道，猜了半天也不明白，到处问我也搞不清楚，那这底什么状况呢？敏感圣灵的带领，一方面需要我们真正认真祷告寻求 寻求他唯一的带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灵命在主的里面能够成长。当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带领下面逐渐的长大成人，逐渐的生命从婴孩到成熟，我们对圣灵的带领就会越来越敏感。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耶稣的话，没有真理的塑造，我们的生命不成长，我们留在属灵的婴孩，就算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就算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也不愿意遵从甚至抵挡。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是原因。这个时代的信徒，我们要留意有两个危险：一个强调圣灵，但是追求感觉，缺乏严谨的圣经和足够圣经的根基，这样的状态很难建立起成熟的属灵生命，也很难真正的跟从圣灵。号称跟随圣灵，可能是出于自己，甚至可能被邪灵钻了空子。第二样，好像注重圣经，注重神学，但是所学的神学是人造神学，是世俗的掺杂的所谓的神学，不是真正的纯正的圣经真理，所产生的生命仍然是属灵的婴孩，草木和谐的工程。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敏感圣灵的带领，最后仍然是落入人的方法。祷告是靠猜的，祷告的结果就是贴一个标签，这件事情已祷告过。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回到今天信息的主题，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耶稣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是什么事，怎么样能够做成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吩咐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清楚了。那这件事情是上帝永恒救恩的事情，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遵行主的命令，使福音不断的广传的事情。传福音救恩这件事情是大事，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件大事，再也没有一件事情超过这件事情，因为只有这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天地都要废去，唯有遵行主话的是永远长存，只有这件事情是大事。最近天灾不断，我们刚才也被雷轰了几下，但世界末日来临，这种的灾害会更大。现在疫情泛滥，国内洪水、自然灾害、各样的乱象、战争的号角都在吹响，每一个信息都在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末日近了，都在催逼我们要传福音，做成救恩这些大事，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耶稣所说的，这件大事每位信徒都要做，也都能做。当我们按着主的心意去做这届大事的时候，主会把救恩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主也会借着我们把救恩的生命坐在别人身上。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在主面前一同蒙这件大事的福分，天国永恒的救恩。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人类历史当中做了这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你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这件大事透过耶稣基督做出来，是荣耀上帝你的名，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和你一同的荣耀。愿主把这件大事深深的放在每一个属你的信徒的心中，放在属你的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按着主的心意做成这件大事。愿主你的荣耀被高举。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一。